何时的灵粮。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5年7月18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何时的灵粮》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718E，历时1小时39分钟。
只有相信，只有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有相信。
那要这样唱，
现在我信，现在我信，凡事在神都能，主相信，主我相信，主我相信，凡事在神都能，主我相信。
让我们仍然站立，低头祷告。主啊，愿这不仅仅是一首歌，也是从我们心灵深处唱出来的。现在我信。有一次在耶稣行了许多大能的时候，门徒说，主啊，我们现在信了。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门徒说，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教你。所以父啊，今晚我们晓得你不需要我们的教导，而是我们需要你的教导，所以我们请求你教我们怎么祷告，怎么生活，怎么相信。主啊，求你借着今晚的聚会应允我们，若是我们缺乏什么，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知道今晚有很多人都站着，那在外面我碰到一群人，那他们说进不来，那他们就在各自的车里边用收音机来听到。那今晚我们要尽量讲快一点，那星期天晚上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我们要开始一个祷告队列，那让每个人都能上来。但今晚的聚会那也是为病人祷告，我要你们在神圣洁的话语上，那在信心上，在这时代的信心上得以建造。那这信心需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大，因为这必须是被提的信心，被提到空中。所以我们要你今晚相信你所看到所听到的一切，你所听见已被传讲出来的道，以及你所看到那些行出来的神迹异能。我们要你把这一切都放在心中，思考一下这是不是出于神的。就像古时的以利亚说的，若耶和华是神，就当侍奉他。对基督徒来说，若耶稣是一切事的中心，那我想我们就应该放下别的事，与他联合在一起。那记住，他是中心，他是那个北极星，他是终极，他是绝对。如果他是北极星，只有一样东西是指向北极星的，那就是你们航海用的指北针。这指北针，那我要你们在航海时用的就是这道，这道总是指向基督的。那我们感到好像是在经历极大的痛苦与试炼的事情，那这时代的困惑、混乱、国与国之间的危难，所有这些事正在发生，有时好像要被吞没了一样。那从各处来看，像是在一只出到外海的船上。那我已经受命来管理这只船，但是我们要怎么管理呢？那这是一阵白色的巨浪冲过来，它比我们的船大100倍，但我们要越过每一个浪峰。我们靠着基督已经得胜有余了。那这位船长，大船长已经抓牢了船尾的缆绳，他要带领这船安然渡过，我们要越过每一个浪峰。那所以今晚我们要快一点，那让你们早点回家。那我们感谢你们从很远 那开车而来，那你们开这么远的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那这就所以叫我站在这里尽力不停地传讲，并做一切的事儿来帮助你们。但是当我在这里，那我要尽力的都传讲出来。那在我们都在这里的时候，那我可能会给你们一些帮助。那这样你们就会记得。那如果你一下子给人讲的太多，那他们就记不住。那你得只讲一个主题，把它讲透，那他们就会明白了。那这样他们心里就会牢记这一点。那然后再教导他们别的。那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那你们来祷告，当壮胆。那今晚就相信神的医治。那我想你们心里对我们现今所处时代的状况没有一点疑惑。那我相信你们心里对神是不是在他的子民当中也是没有疑惑。我想你们大家都相信这一点。那我心里对此也没有一点的疑惑。那我也知道我的会众，我的朋友，那基督的朋友，基督的儿女都相信这一点。那这给了我极大的欢喜，因为我看到你们晓得自己拥有从神而来的信息，并且你们把这信息传给人，也看到人们响应他，那你就回过头来说，父啊，感谢你。哦，能看到孩子们在群里赐给他们的生命的粮食，这是何等的喜乐。那你们知道，这就是几年前在这会堂里面所说的意象。没错，生命的粮。那位弟兄你还记得对吗？那是伟大的时刻。那让我们翻开圣经，那你可以跟着念或记下来。那我认为一场聚会，医治聚会或别的聚会，不读一下神的道并做一些讲解是不恰当的。那我们大家都明白，那我想我们中间没有新来的。那让我们大家都明白什么叫做医治，不是什么人给你行了医治，而是神已经为你行了。救恩也是一样，唯一要做的就是让人相信这是真理。神在他的道中教导了这一点，然后又向那些信的人证明出来，因为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说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你信吗？但是同样在你也没有不可能的事，因为在那些那神是一位，那些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只要你信，就没有不可能的事，所有的一切都能为你成就。那在列王记上17章，那若主任我想读前面的七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也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那注意，在那里供养你，不是在别的地方，是在那里。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了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愿主加祝福在我们所读的道上。那今晚我想从这里取一个题目，叫做合适的灵粮。那今早我们讲到侍奉神的功课。那人们想要侍奉神，但时间季节地方或者说那个人都不合适。那现在我们要讲合时的灵粮。这位先知以利亚，那我们对他知道了很少，但我们知道他是神的仆人，是那个时代神的仆人。神使用他在以利亚身上的灵已经有三次了，又应许还有两次。 总共五次，你们神点的数字。神用在以利亚本人身上，加贝临到以利沙身上，又在施徐翰身上，还有在外邦心腹中临到，然后再与摩西一起带犹太人回家。没错，五次。那神应许使用以利亚的灵五次，已经使用了三次。那这位伟大的先知，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只知道他是提斯比人，但他怎么来的我们知道的很少。那许多先知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来的，那很少人知道，我不知道有哪一位是从教会出来的，也没有任何家谱记载他，他们只是普通的人，大胆勇敢，往往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们自己从未著书立说。那有几位像以赛和耶利米写过一些书，但这位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从未写过任何的东西。很多的人都没有写过书，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会写，但他们都是一些粗犷的人。那在圣经中没有人像那些古代的先知那样，他们敢违抗王权、君王、大众、教会等等，坚定地站在神的道上。神也证实他们是对的，他们都是非常粗犷的人。那这位以利亚是他们当中最粗犷的人之一，他是一个住在旷野的人，来自旷野，生活在旷野。圣经说他身穿毛衣，披着羊皮，那用一块皮一块骆驼皮束在腰上，满脸的胡子。那我的想象，那他看上去肯定是个非常粗犷的一个人。那但是我们没有，那他们没有全都死去，他们不是都死了？那在尼夏大会的日子，你们许多人都读过早期教会有关尼夏大会的事，他们想要从中建立组织，那解散其他所有的教会，合并成为一个教会。那当他们召开尼夏大会时，有些像以利亚一样粗犷的人从旷野而来，他们只吃蔬菜，那是很粗犷的人。但那些显贵们、大人物在康斯坦丁等人的支持下压制了他们的声音，因为那些人他们是先知，知道心腹教会的麦粒要落在土里，好像在新郎里的同样的麦粒要落在土里一样，他就在土里埋了一千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写这些书，说那位沉默的神在哪里呢？他怎么能站着看到孩子们被杀，妇女被狮子撕成碎块，却坐在天上一言不发呢？他不明白知道麦粒必须落在土里，公义的神怎能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爱子死去，被人唾弃而不管呢？但照着神的道必须如此，甚至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这个人他是个伟大的人，他所面临的是个罪恶的时代。当时亚哈作王，在他以前的先祖已经行了恶，自从所罗门以后，邪恶的王一个接着一个。那这个亚哈在撒玛利亚作王22年，是所有的王中最坏的一个，他绝对是个现代派的人，他相信宗教，肯定的，他凡事都照着现代的潮流而行。他有400个希伯来的先知，个个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神给他差了一位，但他不愿意相信，那这位就是以利亚。但以利亚，那这个提斯比人是个住在旷野的人，他不是圆滑的人，而是个粗犷的人。亚哈一直在犯罪，直到有一天神再也容忍不了了，就在旷野对以利亚说话，于是他就上路往撒玛利亚去。那好像我常常描述的那样，他满脸可能都是白胡子，硬硬的秃着头，那在太阳底下的直发光，那眼睛窄小，手里拿着一根杖放在后面，那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径直的走到以色列王的面前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在地上。神的赐给我们这样的人，就是那些知道他们凡事都是带着主如此说而行的人。那我们发现在他做这事之前，神已经呼召了他，神已经向他说话，因此他不怕任何的事，他不担心他的信息会不会成就，他知道他一定成就，他知道那是根据了主的道，他也知道他是那个时代神的先知，因此不管王会不会砍他的头，会不会把他投入监牢等等，不管他做什么对他都没什么两样，他有一项使命，主如此说，于是他就来到王的面前。可能粗犷的人，但是在他来见王之前， 他已经预言过这个大干旱，因为神不会让罪逃过而不受刑罚，犯罪必须受刑罚。若没有刑罚，法律有什么用呢？若说闯红灯犯了法，却没有相应的罚款或刑罚，这法律有什么用呢？那就不是法了。所以犯罪就必须受到刑罚。神制定了律法，若律法被触犯，就必会有相应的刑罚。那这个国家已经违犯了神所有的律法。哦，他们有大的教会，有圣殿，那有大量受过教育的人，全国各地都有他们的先知，有他们的神学院，好像机器那样把他们生产出来。他们有大量的先知，有大量的祭司，有大量的文士，他们有的是宗教，但他们都偏离了神的道。所以神就在那些阶层以外呼召了一个人，差派了进去，带着主如此说。那注意神是如何眷顾他自己的人的。在他差派这位先知传讲信息之前，他说：以利亚，你下去告诉亚哈王这些事儿，你讲完就赶紧离开他，因为我已经为你在这干旱的时期预备了一个去处。那以利亚，如果你只传讲我的道，做我吩咐你做的事儿，我就一定看顾你。那今晚我想把以利亚的伟大时空和他的时代来当做一个预表，来对照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我相信这是个完美的预表。如果有时间回到过去看看，那我想谈谈列国的事，但是我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祷告队列里。那如果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那以色列曾夺取了巴勒斯坦地，那以同样的方式我们也夺取了美国。那我们来到美国，那赶走了原住民，就是印第安人，占有了这块土地。那同样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在神的带领下，进入了巴勒斯坦地，驱赶了原住民，夺取了那块土地。他们最早的王都是大能的人，大卫、所罗门都是伟大的人，我们最早的总统也都是伟大的人，华盛顿、林肯等等。那后来那总统和国王就变得越来越腐烂，那最后到了这个亚哈。那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预表。那人们变得很时髦，他们根本不想听主的真道。你可以想象，在那种时髦的人眼里，一位神真实的仆人听上去会是个怎么样？瞧着疯了，他头脑不正常，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儿。他们都很虔诚，非常虔诚，他们也很有诚实的人，也有诚实的会众，他们非常的虔诚。所以他知道单单讲一个普通的神学理论，单单讲一个普通的信息，单单的传讲之道，远远不能打碎他们的石头心。他知道要带着主如此说，请审判在那些人身上。所以他知道，当他带着主如此说出去时，他若是主如此说，拒绝的人就必受审判。那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在任何的时代，你都可以看到，当你跨出怜悯的界限时，剩下的就只有审判。那这是个预表。那我想用以利亚的事来预表今天的教会，那就是今天的教会。那就在审判之前，他接受了他的信息。那以利亚，他代表这个信息，他得到神的看顾，在自然界中吃着天然的食物，因为照着神的道，将有三年六个月不降雨，那或者等到以利亚祷告之后才会降雨。那以利亚不管你说多长时间就是多长时间，因此他走到王的面前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在地上。那这话很重，不是吗？那这信息很不寻常。那我们要把这一点预表今天属灵的干旱。那我们都知道，那我们都意识到，从属灵上讲，今天在这地上有一场极大的属灵的干旱。那你知道先知已经预言了，在基督第二次到来之前一定要这样的。他说必有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乃因不听神的话。那个日子就是现在，不听神的真道。那这个 自然的干旱预表了属灵的干旱。罪与不信借着教会中的假教师与现代派的人已经把这地带到了即将来临的审判之中。那人们已经把神的道还有他的先知变成了一些现代的神学的术语。那这里你注意到，就在这个时候神总是兴起某样东西，因为他一向都是这么做的。他若不将奥秘启示给人，就一无所行。他总是借着他的仆人启示出来。那但在干旱的时候，以利亚有一个隐秘处是神分派他去的。这就是我们在祷告队列开始前要明白的事儿。以利亚有一个隐秘的地方是神亲自为他所预备的。那教会没有为他预备，王没有为他预备，以利亚没有为自己预备，而是神为以利亚预备了一个隐秘的地方，让他在整个的干旱时期都得到供养。那在那里他的食物天天都得到供养，他无需挂虑明天有没有供应，无需挂虑这种的供应会不会断绝。神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何等美妙的事，这预表着我们在基督里的隐秘处。当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所有这一类的事在发生时，那人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神的大能已经从众教会中被取走，教会看上去除了像鸣的锣响的拔一样什么也不是了。那我们知道这是事实，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定神的大能。就像我今天早上讲的大卫用牛车运约柜的事，偏离神的道。当神的道呈现出来要赐给他们时，他们却不想要，因此他们就偏离了之道。这也是以利亚的时代人们所做的，他们偏离了神的道，他们以为自己拥有道，但其实他们并没有。所以注意，在神要惩罚那些不信者的同时，他同时也为信徒预备了一条路。每一次神都是这么做的，当神要用水毁灭全地的时候，他为挪亚预备了一条逃脱的路。当神要淹灭埃及人的时候，他为他的百姓预备了一条过红海的路。神预备他的道，这是何等的奇妙。哪里没有路，他就是那条路，他就是道路。那我们意识到我们正面临有史以来最重大的时刻。我们当害怕的不是闪闪发光的导弹头，我们当害怕的是众教会。我们需要警惕的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那注意，但神为以利亚预备了一条逃脱的路，现在为信他的儿女预备了一条逃脱之路，逃避了将来的愤怒和审判。因为神若审判了以前的人，使他们受到惩罚，将索多玛和俄摩拉毁灭，将加百农沉入海底，定了那个时代的罪，审判了索多玛和俄摩拉，而我们也做了同样的事却可以逃过去，那么他就是不公义的神。我们肯定要受到审判，像他们肯定要受到审判一样。那我们注意到，当那个日子失望的潮流兴起来时，神也在那个时代兴起一个人来反对那些的势力，但他们不愿意听从。他们以为他发疯了，以为他失去理智了，以为他不过是个老狂热分子，从旷野来的傻瓜，从林子里边出来的疯子。然而他拥有主的道，神的道所说的并不是那样等等。这就是他们今天说的，他们说瞧，圣经只是一本历史书而已。我想你们已经看到了，现在人们声称夏娃吃的并不是一个苹果，而吃了什么。我相信他们说是吃了一粒杏子，吃一粒杏子。那还有摩西也曾为带领以色列民过红海，那不过是海另一边的芦苇丛，他们经过的是海的芦苇丛。那么水又是怎么在他们两边立起成为墙垣呢？他们又怎么走干地过去的？真是胡说八道。但你看，必须得有这样的日子来到，神的愤怒才能倾倒在这些人身上。是的，他们说根本没有这回事。那甚至教会的人也不太相信神迹。他们说我给你1000美元，显个神奇给我看吧，显个神奇给我看吧。瞧，就是有1万个神迹在他们面前发生，他们也是看不见，瞧，他们永远看不见。你说那不可能？不可，有可能。伊丽莎有一次下到多滩，亚兰人的军队来围困那城，要捉拿他，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国的能力就在那个先见身上。 那有个人告诉亚拉王说，那你知道啊，那个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都告诉了以色列王。王说，那去捉拿那个家伙，就是这个家伙妨碍了我们。于是整个的亚兰人的军队悄悄上了包围的多滩，那他们包围了那城。那先知的仆人基哈西醒过来，他说，哦，我父啊，敌人把我们都包围在这里了，我们完全被包围了。他说，瞧，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那基哈西四周看看，他说，我没看到一个人呢。伊丽莎说，主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他的眼睛开了，他就看见满山都是神的天使，那不可见的军队，火车火马围绕着他。伊丽莎走出来，圣经说，主使他们的眼目昏迷。他走到他们眼前，他们眼目都昏迷，认不出来他。他走出来说，你们是在找伊丽莎吗？他们说，是的。那我们正在找他。他说，来吧，我告诉你们他在哪。于是领他们进入埋伏圈里，直接去了那里，以色列军队就冲出来抓住他们。那圣经说，主使他们眼闭昏迷。这就是今天人们在属灵上是如此的瞎眼，即使主神降临在这么中间，行他所应许的一切事，他们还是看不见。他们在属灵上是瞎眼的，他们不认识神，不晓得他的大能。那我们注意到，在以利亚的时代，那他们是这样，今天他们还是一样，神使他们的眼目昏迷。那今天他们说没有神迹了，没有这回事，说那都是感情作用。他们也对以利亚说同样的话，因为他要被接升天之前，年轻的以利沙接替了他的位置。那他是一个秃头的年轻人，又从此跟在他后面说，老秃头，你为什么不跟以利亚一同上天呢？瞧这些人，他们从起初就不信，虽然有这么多的大事发生，这位伟大的神人被改变，被火车火马接上天上去，人们还是不信，并且让他们的孩子跟在这人的后面，说老秃头，你为什么不上天上去了？于是先知咒诅他们，就用母凶出来杀死他们中间的42人。那注意，那正如以往那样，今天人们也用私意解说神的道。那如果他们要那么做，那这就取决于他们自己，但他们想叫我们也同样那么相信。圣经说，神的道不可能随私意解说，神自己来解释他的话语，神证实他的道，那就是对道的解释。就我多次说过的，起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不需要任何解释，事情发生了。神说有童女怀孕生子，他就怀孕生子了。神说他要浇灌他的灵，他就做了。神说在末日他要做这些的事，他也做了，不需要任何的解释，神自己来做解释。无论预知的人说什么，一点都不能够拦阻神。当耶稣在世上时，他需要有很多的不信征战，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多，可能还更多，但那一点都不能够阻止他，他继续旅行，并且完成他的职责，神也证实他所做的一切。他说，我不是凭着自己做的，我也复原为一，父在我里面，不是我做这事，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的事儿。换句话说，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里面有永生，你们认识圣经就有永生，然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阿们。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耶稣说，这就是这经告诉你们我是谁，也正是圣经来告诉你们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你们所看到或成就的事是神自己在他的子民中。除了神，没有人能叫死人复活，除了神能做的现在正在做的事，没有人能够做，因为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看到人们有这种现代的潮流，哦，神奇的日子过去了，再也没有神奇这回事了，人们都是感情激动。听听那位先知以利亚，他大声几乎反对他们还有他们的神学理论。那注意他说话就好像他是神一样，以利亚说话好像他就是神一样。我若不祷告，天必不降落。Amen。神的先生，先知在神的同在中待了很久，旧约的或任何时代的众先知， 他们生活在神的同在中，直到他们成了道，他们的信心就是道。记住，他说如此说。当这些人得到从神而来的这些信息时，他们是如此的专心致志，以致自己的想法都没有了。那信息可能与他们的想法相反，他们可能无法看出它是对的，但他们说出神的道，主如此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哦，这是怎么样的生命呢？他在神的同在中被神完全的证实了。那记住，阿摩斯三章七节也是这么说的，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只是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他说将不会有雨降在地上，人们嘲笑的认为他发疯了，说那个狂热分子。但你看，他拥有主如此说，他说必不降雨。在他说之前，神已经启示他的仆人以利亚了，他是神所证实所印证的先知。人们本该悔改才是，但相反他们嘲笑说我们有很多的雨水，水库都满了，河水也都在畅流。圣经说那三年六个月甚至连露水都没有，所有的溪水河流都枯干了，到处都枯干了。不是那个人在说话，而是神借着那个人在说话。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一直都知道。所以我们发现，当一个人从神那里差来，被神所差派，带着真实的主此说上来，这信息与使者就成为一，是同一个。因为他被差来逐字逐句的代表主如此说，所以他跟他的信息是同样的。在宗派赞助下的宗派人士，他与教会也是成为一的。受某个宗派神学所控制的神学家，他与他的信息成为一。神学的教会与神学家是同一个，这是对的。那么当人带着主如此说上来时，他与那信息就成为一。当以利亚带着主如此说上来时，他跟他的信息就成为一。正如耶稣他来时，他就是道，正如约翰福音一章所说的。所以神的道和那个时代的使者一直以来都是完全相同的。没错，耶稣是那预言要来的道，他是众先知所说要成就的道。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回到起初神对他们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根。所有这些预言都说过了，大卫的哭泣，各个时代下来的所有的先知也都说到耶稣，他是彰显出来的道。哈利路亚！现在你们明白我要讲什么吗？那早上我跟你们说的很明白了，你们难道没有看到永生神的权柄在他的心腹，在永活的教会里吗？病人得医治，死人复活，瘸腿的走路，瞎眼的看见，福音带着大能传讲出去。因为信心和使者是同一个，这道在教会中，在人里面，神的道在以利亚里面。他带着主子说走出来，说天必不下雨。那不是以利亚，那是在以利亚身上的神。我说过很多次了，有一次一位基督教科学派的女士对我说，那这事我讲过很多次了，她说巴拉弟兄，你太夸大耶稣了。我说我希望那是我唯一需要做出交代的事。她说你想把他变作神，我说他就是神。他说我他是先知，他是好人，但他不是神。我说那你给我指出圣经哪一处里说他不是神。他说在约翰福音中说，当他来到拉撒路坟墓前他哭了。我说是没错，他哭了，他是人又是神，他是人会哭，但他使人复活他必定是神。没错，我说他是个人，他会饿，但他也是神，用几个饼五条鱼喂饱了五千人。没错，他使人在船尾睡着了，但是神在他里面平静了风浪。为什么？ 因为他跟他的信心是一位。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父在我里面，那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那我想那天我非常的吃惊，那当我在传讲七个教会时代时，那一开始我弄不懂耶稣站在那里为什么他的头发那么雪白，那经上说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那我不能理解一个33岁的人为什么头发是雪白的。我就打电话给一位优秀的五旬节派的神学家，那我的一位好友啊，杰克摩尔，他是个聪明有智慧的人，他说伯兰弟兄，那是得到荣耀的基督，那是耶稣得到荣耀后的形象。那我没有办法相信那一点。那不，我说好吧，摩尔弟兄，谢谢你。我走进房间开始跟神说话，那我打开经文串珠，在但以理书找到他，经上说他被领到了亘古常在者面前，他的头发白如羊毛。我说主，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我要对此负责任。那记住，那是在七印揭开之前的那大约一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那我在那里祷告，我主啊，那是什么意思？那我一看，在我面前站着一个人，他是审判官，头上戴着白色的发冠。那古代的审判官总是戴着白色的发冠，显明他有至高无上的权柄。那然后我看到耶稣戴着白色的发冠，我说就正好证实了我们所知道的真理，那他就是那至高无上的权柄。神在变相山上见证了同样的事，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至高无上的权柄。那再回到七印揭开的起初，那时那七个天使以金字塔的形状降临，他们站在那里告诉我回到这里来传讲七印，主与我同在。他向我显明了七印是什么，那些失落的东西又是什么。那我一直以为他被封在书的后面，那是一些没有写在书上的事，但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神不可能那么做，他不是明明写在书上的事，而是隐藏在书里的事。若有人在这预言下加添一个字或删去一个字，所以它是隐藏在圣经七个教会时代里的奥秘，每个印都带出一个奥秘，所有关于水的洗礼以及这么长久的探索的其他的事。当那天七个天使升上去时，从加利福尼亚一直到墨西哥到图森，每一处的大天文台都拍下了他的照片，那是一个奥秘的景象。当他升上去时，弗列德·索斯曼弟兄正坐在那后面，我和吉恩·诺曼弟兄正在现场，他们拍了照片，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不久前大家还在说，那瞧这里看上去好像是天使的翅膀，那他们这样折叠在一起。那有一天我把照片向右转，那一看是耶稣基督的像，跟霍夫曼画过的像一模一样。他站在那里，头上戴着白色的发冠，向后看着大地，显明他是至高无上的权柄。天上宣告了，圣经宣告了，这信心也宣告了，一直都是一样的，至高无上的权柄，头上戴着白色的发冠。那你们看他脸底下的黑色的胡须，那你们许多人都看到过这张照片。那我们后面有，那把它转到右边看一看，他就在那儿。那要是主曾拍过照片的话，那这一张简直一模一样。人们从反的方向来看，那你得从正的方向来看，那只有主神能向你启示哪个方向才是对的。那向右边转过去再去看看，那这太完美了，上面被拍下来了。那我头一次看到主，他看上去就像霍夫曼画的那张头像。那我以前没有见过这张画，那几年后在比利三弟的帐篷里我看到了。那从那以后我家里就一直挂着那幅画像。那在这里空中也说到这位我在这里的意象中所见到的神。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那在这学校舍的附近我见过的，他看上去就像那样。33年后，那如今在天上，那宣告了他，那是真理。那看下去就是那样，不是某某想象的神秘的东西。那好像在梵蒂冈，那他们那里有一幅基督的画像，那基督长着一圈小白胡子，那下巴有半英寸长的胡子，像这样一直长到他的嘴角边，那他们称的是基督。那这时候想起有一次我在一个古代的教堂里，那见到一位希腊的画家，他只给我看到亚当和夏娃的样子，那他们看上去就像野兽或什么似的。 那是属肉体的想法对属灵血的认识。那我认为亚当是地上活人中最英俊的男子，而夏娃在各方面也是完美的女子。那属肉体的思想，用自己的心思来理解这些事物，所以神就下来用他的大能把这事揭开。在亚哈的日子所发生的事也是一样。那我们发现，因为那时代的信息和神的道，以利亚就可以这么说。那或者说，那使者信息和这道完全是相同的。那先知道信息，使者信息和人是一样。耶稣说：“我若不行经上指着我所写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太好了，每个人和他的信息都是一样。那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不信神所行的事，因为他们不接受神的信息，他们不相信这信息。但那些相信我们正活在神的日子里的人，这些东西对他们就是隐藏的食物。想一想，神这样把它隐藏起来，他们眼睛看到了却不明白，这跟以利沙使亚兰人军队的眼目昏迷一样。神也叫不信的人眼睛昏迷，使他们看不见信徒神孩子真实的灵量。人们叫挪亚是狂热分子，他建造方舟，他的眼睛向神的道和应许是打开的，那正是人们称之为狂热的东西却拯救了挪亚和他的一家。瞧，正是同样的东西，人们所嘲笑的事正是我们所祷告祈求的事，人们看为疯狂的事我们却称之为伟大。世人看为伟大的，神却看为愚拙；世人看为愚拙的，神却看为伟大。这正是对与错之间的对照。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记住，以利亚照神的预知与安排进入他的隐秘处，他照神的安排，照神对他生命的呼召和神的道进入他的隐秘处，照神的道进入他的隐秘处。如果这不是我们进入隐秘处的方法，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进入那里。要注意，在干旱开始前，以利亚就进入了那个隐秘处，去那里生活。这正预表了在审判开始击打遍地之前，教会已经被呼召了出来，先父已经蒙拣选。在审判击打遍地之前，他们在等待，已经在等待了，正在吃神的灵粮，享受神的祝福。任何有正常头脑的人都知道，我们正往那个方向去，我们就出在审判的时候了。那瞧，班克斯的弟兄，那么今晚在这里的几位弟兄，那天早上你们都站在那座山上。若主愿意，我想下星期天早上谈一谈那座山。我得了一个大的启示，是更深的事，叫我不得不今晚把它讲出来。那但我得要等一等。那瞧，一直以来都是一件接着一件不断的发生。瞧，它从未停止过，因为这是主如此说的。你们在这里每个人，成千上万次在录音带里边听到我在这里说，主如此说。事情要如此如此发生，甚至报纸和杂志也不得不宣布的是事实。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们看见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们看见了，证实这道的确是真理。33年前，那在1933年，那我们正站在河边，那天主的天使降下来说了他要做的事。那许多人那站在河边说，比尔，那是什么意思？我说那不是为我的，是为你们的。我已经相信了，你们不信，我就走了。那时那牧师对我说，他说，你是说你只受7年的教育，要走遍全世界为君主当权者国王等人祷告？哦，忘了吧，但我忘不了，他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那现在33年后，神所说的每一件事都完全照他所说的应验了。他是神的，永不会落空，他总是持守他的道，永远不要怀疑这点。那注意，他照神的安排和预知，照神的呼召和神的道进去了。在干旱来临之前他就进去了。那我们知道审判就要临到了， 那坐在这里的班克斯，那伍德弟兄，那天的站在山上，那正在上山，那也许我再提一次，那这样有助于建立你们的信心，那用在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的祷告队列中。那时我正走在班克斯弟兄的前面，那我想他是在路比姐妹生病时离开他的，然后他跟在我后面，那我注意他的脸是红的，那我回头看，我想爬这座山对他来说可能有点难度，所以我就慢下来，那我正走进荒漠地里，那像那样上山，就在主的天使显现的地方，那时我们正沿着那个方向走，那就是天使几个月前显现的地方。那当我上了山，神的灵，那当我转过头看山顶时，他说捡起那块石头，对他说，主此说，几个小时后你被看见神的荣耀。我就捡起石头来说，班克斯弟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把石头抛到空中，我说，主此说，你不看见神的荣耀。他说，你是指卢比吗？我说，不，我想这跟你们任何一个或班克斯或卢比都没有关系，那我想他只是说，主此说，某件事必要发生。那第二天早上我们都站在那儿，有很多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站在现在坐在这里，在山上有十二或十四十五个人。那忽然有个牧师朝我走来，对我说，彭兰弟兄，我是某某某，我是你在加州聚会的一个主办人。我说，先生，很高兴见到你。那他是道格拉斯麦修，他说我说很高兴见到你，就跟他握手。他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罗圈弟兄，那这里的李氏，还有伍德弟兄泰利比利，那还有麦克纳利弟兄，我不知道还有谁站在那里。那他说，我想问你一些事儿。他说，主是不是赐给你类似这样的意象？我说，是的弟兄，但我出来这里就是想避开这些事儿，休息一下。那我这样四处看看，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医生看着他，说，麦修伊牧师，你眼睛的过敏不久就会毁掉你的眼睛的，我已经为你治疗两年，我不能再做什么了。我转过身子对他说，你问我那件事是因为你的医生那天告诉你说你眼睛有过敏症，那时正是中午大约十一点，他戴着太阳镜。我说，你戴太阳镜的原因是不是因为阳光，而是因为你的眼睛，医生告诉你你会失去那只眼睛的。他开始哭说，没错。我转身就走开了，那手里拿着一把铁锹，那我一看就看见他站在那里注视我，他眼睛很明亮。我说，但主如此说，你不会失去那只眼睛。去年秋天我与他一起打猎，他的视力比我和那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好。对的，我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拉下他的长袜，提起了裙子一侧，他说孩子，你若见到布兰弟兄，告诉他为我的脚祷告。我想想看，他的脚上长满了肿块，到处都有。我说，你母亲是个白发的太太，孩子，你瞧，那你离开前他对你说，如果你见到我，要我为他的脚祷告，他脚上到处都有小肿块，他差点都晕过去了。他说，那是事实。我说，告诉他不要担心，他会好的。我走到边上，这时我听到神的声音说，赶快离开这条路。罗伊罗布逊弟兄站在那里，我知道他是个退伍军人。我把手放在他肩上，我说，罗伊弟兄，赶快躲起来。他说，出了什么事？我说，离开这条路，躲起来。我就走到边上，放下我的铁锹，转过身来脱下帽子。这时他摘下帽子，这时他来了，神的荣耀在旋风中降临，像那样裂开了山上的一侧，爆炸，像那样震动的那个地方，把树梢都给削掉了，大概就在我头上三四英寸三十五英尺的高的地方，然后升上去，好像漏斗又爆炸又返回了，连续三次。当他第三次离开后，班克斯弟兄走过来说，这就是你谈到的事吗？我说，是的。他说，这什么意思？我说，是神在旋风中显现，我不知道神要不要我告诉你。然后我就走过来祷告了一会儿，然后神告诉他们，我说，这是将要临到西海岸的审判。今天你看看西海岸，看看那过后几个小时发生了什么事儿。阿拉斯加沉了下去，现在整个地区都在下沉，我们正进入审判中。怜悯已经遭了弃绝，但感谢归于神，我们得到了隐藏的食粮，属灵的粮食。在这末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启示、慈悲和怜悯而活，在他的子民中证实了自己。哎们，他们进去了，在干旱未来以前，以利亚进去了。感谢神，在审判未到以前，我们进去了。现在是出来进去的时候了，从那些组织中出来，进到基督里。对所有真信徒来说，这是出来进去的时候了。后来他被神呼召留在那里，那记住，他从未离开那条溪，直到神呼召他。在干旱快要过去时，神呼召了从那里出来，去到一个寡妇的家。那注意，神呼召这个寡妇 这寡妇没有跟不信者联合，没有在干旱的期间接受受了印记，因此神呼召的出来，呼召以利亚去供养这个寡妇。他们只有一小块饼，只有一点点东西供他维持生活。以利亚说，先做一个小饼给我，因为主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底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神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把神放在第一位，把他的道放在第一位。注意，那坛内有面，每次他去取面时坛内都有面，每次他去倒油时瓶里都有油。为什么？面代表素祭中的基督，麦子都要放好，以便每一粒都被碾碎。面粉的每一粒麦子都必须是一样的，人们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神的道，是随着信息的生命的粮，也证实了这道。今天也是一样，朋友，今天也是一样，孩子们所吃的生命的饼就是跟随神的信息，并在干旱时期得到供养。要是他今天站在我们面前会怎么样？要是他此时就站在我们面前又会怎么样？他会做与他在地上以肉身显现时所做的完全一样的事。亲妇是他丈夫的一部分，教会同样是基督的一部分。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这是神的道在做。主告诉我们，他所做的，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在这里我们又注意到，如果这道在我们里面已经临到我们，正如那个时代临到以利亚身上那样，他就要做跟他所做的同样的事。他靠神隐秘的食物来喂养，这食物的世人是隐藏的。哦，这再一次使信息和使者成为一，这灵粮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是时候了。只要你们愿意，每个人都可以吃到这食物。只要你们愿意逃离这个时代的不信，只要你们准备好进入基督里，进入他的应许中。那记住神的应许在马拉基书四章、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还有很多经文都说到这应许。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神一定要做这些事，就是他在末日所做的。先知说到，在末日必有光出现，他将如何做工，将做什么事，所有这些经文都指向末日，那就是基督。如果你现在能隐藏在他里面，隐藏在隐秘处，就能吃到看到神的怜悯和慈悲。如果你病了，神那里有医治。你们记得后来以利亚叫火降下，当他吃了那素祭基督以后，并用他供养那个寡妇的家。那注意，后来他叫火从天降下，那等等这些事儿，来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是先知的灵。那注意，当时他躺在旷野的一棵罗藤树下，有位天使带着同样的食物下来，烤了一些饼给他吃。那过后，是让他躺下睡觉，又叫醒他，那里又有一些烤好的饼，他又吃了。他仗着这些饼的能力，走了四十天。荣耀归给神，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哦，我们多么爱他，这合适的灵粮。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不是对叙利法尼基妇人说过同样的话吗？他被差到自己的民中，没错，耶稣去到自己的民中，他从没去到外邦人中。那今天他在外邦人时期来到他们当中，也是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你说为什么这信息不传到那些大的地方，那些大的聚会中和那些宗派中呢？这不是他们的食物，这食物不是给挂名的教会，这是心腹的食物，是合时的灵粮。这会使他们的胃难受，对他们来说营养太丰富了。行，你不能给他们吃，但对儿女们来说，这是饼，是生命， 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现在不开始祷告队列，就会弄得太迟了。那所以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亲爱的神，这合时的灵粮，属灵的食物，对着食物世人一无所知。我们听到那天傍晚那天白天在撒玛利亚，就是利亚经过了同一个地方，他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耶稣也站在那里对他的门徒说话，门徒说拉比为什么你不吃呢，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睡了主啊，他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看到神的工作在他的时代彰显出来。他在那里看到事情成就了，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父指示我，父指示我的事我就做。父，今天也是一样，教会真正的信徒，全体的信徒有一条通道可以得到这食物，属灵的食物，那挂名的教会却对此一无所知。父，世人对这粮食一无所知，但你的教会，你的子民，你儿子的心腹喜爱这粮食。当医生无能为力时，我们有条通道给了身体的医治，我们有通道达到它，这是神赐给了教会的一种食物，是他在末日应需要给信他的儿女的。父，帮助我们成为相信的儿女，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亲爱的神，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相信别人告诉我，那他们已经分发了祷告卡，现在告诉我祷告卡是他的字母，那我只要知道这个就够了。 C 好的，那让我们从 C1 开始，那这个小小的祷告队列。那他们可能在各个地方呢，我要试试这个办法，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那要么只是叫出一个呼召队列，你们人就坐着，这对我没问题。如果你们愿意到台上会用呼召的方法，两者都可以，没有关系。那我只单单依靠圣灵，我依靠他来保守我所传讲的这道。那乔治莱特弟兄，那我相信这道，从孩子时许多年前我到你家听了蹲在树上的老夜莺唱歌，那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这同样的信息，我相信它是一样的。好的，我看到他们正空出地方来做祷告的队列。好的，祷告卡 C1 2 3 4 5，请先过来站在这里。那如果你不能站起来，请你举起手来，那他们会有人来帮助你。什么？哦，好的。祷告卡 C1 2 3 4 5。那注意，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人，那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这种祷告队列了。那多少人还记得我们建着帐篷时，那神给我的使命是什么？主说做传福音的工作，没有说我是传福音的，他说做传福音的工作。因为时候要到，那这些都要被改变，那个时候现在已经到了。好的，那在这，那你不能把两三种的职分混在一块儿，你不能同时又是牧师又当传福音的，你不能是先知同时又是可能又是牧师。瞧，因为你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侍奉，但主赐给我的事工是传讲我的信息。那时主说做传福音的工作，尽你的职分，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愿那个时刻现在还没有来到，每个宗派教会都拒绝我，他们厌烦纯正的道理，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的师父，偏向荒谬的言语。他们要做一些大事，就像亚尼和羊屁抵挡摩西一样，他们的愚昧必要显露出来。是的，好的，这些的模仿。你们看亚尼怎么样？天上的神知道，从1933年以来写着字的这些圣经就埋在这帐篷的房角石上，就放在那里。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看看发生了什么，全是模仿，绝对没错。他说让他们去吧，他们的愚昧必要显露出来，好像亚尼和羊屁一样。我们就出在这个日子了。当我们还在安放房角石时，我就看见了这个教堂，看人们站在窗台周围，站在帐篷的墙边，就是这样。 他们说，当开始建时，那些城里的人说，六个月之内，那我们用一块八毛钱开始建这个帐篷。很多修理汽车的人做好了决定，要在这里建他们的修车房。但是现在，仍然是神羊的羊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C 六七八九十。好的，那我耶和华栽种了，我必昼夜浇灌，免得有人从我手中拔去。看看那些的批评，没有一个宗派愿意支持，全国没有一个教会像这个，全国的五旬节派都不支持，每个人都反对水洗，每个人都反对所有这些事，甚至我自己的家人，我父亲把我赶出家门，我把衣服装在纸袋里，就去住在新阿尔巴尼。没错，经过许多危险网络，饱受人间苦楚，神领我平安度过了。我56岁了，不久我就得渡过那条河了，他日归回天父。 Amen。 将来在天安居万年，恩光如日普照，好像最初蒙恩景况，赞美永不减少。呵呵，我多么爱耶稣，他是我的所有。我读了几号了？我听在哪儿？十号吗？我们可以多叫几个吗？好的，那什么？十号、十五，好的，那 C 十到十五，无论你在哪儿，如果你能站起来，就请过来。说什么？啊？哦，好的 ，C 十五到二十，从 C 十五到二十，那再多十个人。那你瞧，队里排在那，那我们不要让他们太挤了。好的，那请你们不要分心，我们不会待太久。那现在，
哦，
何等的时刻，何等的时刻！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爱他，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达到那个地步，能够意识到这个时刻的潜力。让我们试一试。请你们注意听，我们在这里想要做什么呢？我们正在试验神的道。以利亚也做过同样的事，当他知道自己是神差来要做这件事后，他就上了山。他说，现在让我们证明谁是神，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那些异教徒他们砍自己说，肯定没，那异教徒知道火不会降下来，所以就大声叫喊，不停地喊。但以利亚知道火会降下来，因为他从神那里得到了异象。你说他得到了异象，睡了先生。当他把一切乱次序摆好后，他说，主啊，我已经奉你的命行了这一切的事儿。然后火就降下来。当神的道字字都被遵行时，那么这就是神的事儿了，他会看顾其余的事儿。神只要你把它摆在那里，确信你被招是为了把它摆在那里。瞧，如果你被招了，神就会看过其余的事。那你们从这队列经过，我要为你们祷告。那你们现在就走到墙边，好的，那会走到队列里来。那首先，那至少在这房子里的某处，那某些人，那这里有多少病人没有祷告卡，请举起手。那到处都有。那你知道，如果我们的主，那我相信他愿意的，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设了祷告队列，人们排了一大队在他面前，那人很多，耶稣触摸他们，祝福他们，然后他忽然停下来说，谁摸我？那四处一看，说出了那个妇人摸他的缘故，并说他的血漏已经止住了，他的信心使得痊愈了。然后他转过身来说，啊，我不知道，主要我得这病已经很久了。那会怎么样？他的病就不会得医治。不会的，不会的。那要是他对叙利法尼基的妇人说，因你说了这句话，鬼已经离开了你的女儿了。要是他说，瞧主啊，那我要你这么做，那会怎么样？那鬼还会待在他女儿身上。但他期望看到他女儿就像耶稣所说的那样好了。那他告诉我们，你们若能信，你们若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你们祷告祈求的，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的。何等大的应许！那些传社会福音的人根本不信这些， 他们走到门那里，往里看一会儿，站在那儿，他会说：“瞧，又是一圈那圣果轮。”就走开了。他却不知道这是隐藏的食物，他不知道这是向他隐藏的隐秘事，他对此一无所知。这是可怜，赤身困苦瞎眼的，却不知道，太糟糕了。哦，神的，让我先死掉，也不要让我成为那个样子。我宁愿死掉，是的，先生，也不愿意像他那样。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这样，是吗？但现在神应许我们在末日要发生这些事儿。在马拉基书四章说到耶稣基督会降临，在肉身中彰显自己，就像他行在索多玛的时候一样。没错，又说了世界将进入索多玛的状态中。经上说那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瞧，这位人的形象下来，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发生在了应许之子来到以前。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亚伯拉罕说的是神。圣经说有三个人向他走来，因为走远路衣服上沾着灰尘，那他们坐下来像人一样吃喝。耶稣说那时候世界陷入所罗门的状态中，人子就要再次显现自己，不是神子，只是人子，瞧，要显现自己。那记下最后一个先知所说的，看呢，我被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瞧，一个把他们带回到圣经上的信息。在那日人子要显现自己，在那日，在最后教会时代的第七位使者吹号发生的日子里，神的奥秘都要让人知道，心要揭开所有教会时代和这些事的奥秘，他们如何发生，发生了什么事等等都要揭开。瞧，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耶稣说你们瞎眼的法利赛人呢，他说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人岂不都要掉在坑里吗？瞧，这就是那些人不明白的原因。这些印的奥秘就是每个教会他们都形成了一个组织，并且进到组织里边，那是一件奥秘的事，他在神面前是错误的。你不是你看到这事吗？瞧，就是这件事，这是一件奥秘的事，他们组织起来，瞧，完全偏离了神的旨意。这件事将会在末日显露出来，要引导人们不是归向教条或宗派，而是回到真道上。这真道必临到一群特定的人身上，人子要在他们当中显现自己，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哦，我爱这个，我喜爱夸耶稣，我喜爱在人面前使他显为大。我不需要使他显大，他已经是大的了。他那么高叫你无法高过他，他那么深叫你无法深过他，他那么广叫你无法围绕他，然而你心里却有空处接待他。难道你们不愿意接受他吗？我们的主多么奇妙。好的，那我们大家都真正保持安静。那我们谈论了这些事儿，那现在问题是，这是真的吗？那这里可能有一些陌生人。那我想对你们说，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这时候他会干什么？他会做以前他在地上所做的同样的事，对不对？人们的信心会摸到他的衣裳，他转过身来，好像他的井边那个妇人所做的，好像他在别处所做的。他检查人的心思意念。那你说他能医治我吗？他的道说他已经医治你了。但问题是，要让人明白他就在这里。那他作为一个肉身在这里显现，好像或幻化了基督33岁的头像那样，血从他的手上流出来等等，钉痕在他的身上。那我不会接受这个的。不，当他亲自来临时，众目要看见他，万口必承认他。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不相信这些的异教和教派，我们相信神就是道。但他借着你的身体，我的身体来表现他自己，赐给你恩赐，赐给我恩赐，通过这些恩赐将自己显明出来。这是隐秘的事物， 无论他借着我显明他自己多少，你都必须相信，你必须要有信心的恩赐来相信他。你们信吗？现在如果他以这种方式彰显他自己，你们愿意全心相信他吗？你们愿意相信他吗？哦，多美妙，只要等候他，只要等着看他要说什么。有人站在这里，那据我所注意，甚至从未见过他，他看上去像是一个正常强壮健康的人，或许他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但是他站在那里，那我可以走过去按手在他身上，并且为他祷告，问他是否相信。他可以站在这里告诉我说，我想请你为某某事情祷告，那可能我是扁平足的，我的头一直很疼，那我得了胃溃疡，那或别的什么事，那我不知道。他可能说出其中的一个，我说好的先生，那弟兄，我要按手在你身上为你祷告，这绝对都没有问题。一直以来我们都是这么做的，对吗？但你记住，耶稣说在他要来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好像在索多玛的日子，那个上来的人背对着萨拉所在的帐篷，那这时不再是亚伯兰了，他说亚伯拉罕，看前天他还叫亚伯兰，但是他见到一个异象，耶和华告诉他说，我要把你的名字改过来，这里是主自己以人的形象出现与亚伯拉罕一同吃喝。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是萨拉不是萨莱。他说他在你后面的帐篷里。耶和华说，我要照着25年前的应许回到你这里来。萨拉就心里暗笑，他说萨拉在帐篷里暗笑，说岂能有这喜事呢？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说没有，没有先生。那他说耶稣应许说他人子就是道，你们信吗？在末日要再来，当世界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时，人子就要显现自己。你们相信是这样吗？在我们做祷告之前，你们在外边的人也祷告，看看这人子是不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只要求问主，说主啊，那人不认识我，但是我知道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看看主会不会告诉你。是的先生。现在请你们抬头一下，那在我后面有个小孩，他正在发着高烧，是个小女孩。你是从城外来的，这孩子有胃病。是的，只要相信。那这是不是主说他要做的事？我一生中从未见过那个人，天上的神知道这事儿。在这里的这个人，他看上去很强壮很健康，但你看到他头上的那个阴影吗？那就表示除非神帮助他，不然他不会在这地上活很久了。你得了癌症，在你的肺部，那人子就在这里。他对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孩子心里有负担，对不对？你相信神会告诉我那个孩子得了什么病吗？神会，他有阵发性眩晕，像是一种癫痫病，那他不久刚发作过一次，没错，是今早发作的。你相信你要活下去抚养这个男孩，并且他要康复吗？查理考克斯在哪儿？他在哪儿？查理你在哪儿？我以为他今晚在这儿。哦，在这儿。哦，查理，格里你在哪里？拉里，他在这儿吗？他的小儿子得过同样的病，完全一样的病。拉里你在哪儿？过来一会儿，过来一下。那这儿，这个小男孩也有得过同样的病，他的父母是我很要好的朋友， 几年前我到他那里去，那这个小男孩还会突然的发作晕过去，什么也看不见，那是癫痫病。我看了小男孩身上有这病，就祈求神医治他，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犯过。那是他父亲，他母亲也坐在什么地方，这是小男孩自己。先生，你现在信吗？谢谢老李。先生你信吗？愿天上的神应允你同样的医治，让你能活着抚养这孩子。神祝福你，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请帮助他，我祈求你的怜悯和恩典临到他身上，祝福他，奉耶稣的名。现在快乐的回路易斯安那吧，为他是赞美神。哦，是的，他是来自路易斯安那，肯定是的，就在查尔斯湖附近。瞧，我现在可以捕捉你的心思意念。哦，赞美归给神。那你所求的是一件好事，你想要得一个孩子，你已经有孩子了，有几个了，但你想再要一个。我的姐妹，愿天上的神应允你。现在过来，我要为你按手。亲爱的神，赐给这个妇人心里所愿的，因为这是一件值得的事。奉耶稣的名，阿门。现在去得到孩子吧。神是位良善的神，你们信吗？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供应我们的每个需要，只要我们能信。他说你们若能信，我在某处跟你握过手，我不记得是在哪儿了，但我在什么地方跟你握过手，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我在什么地方，那今天在什么地方我们见过面，但我不知道是在哪儿。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讲的。你来这里是要应该是要祷告，要为别的什么人祷告。没错，他不在这儿，他在乔治亚，他病了，不但身体病了，属灵上也病了。他是你的堂兄弟，你相信神会因为你代表他而看过这事吗？你信吗？你过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神，赐给这人心里所愿，让他可以回去并发现那个人在呼求神。我奉耶稣的名求， Amen。 神祝福你，不要疑惑，要全心相信。你好，那不是我不愿意伸手跟你握手，因为当你伸手要跟我握手时，我正在看着某个东西，那是个阴影，漆黑幽暗。我为什么知道？我抓住你的手就发现是那样的。瞧，那是癌症，你相信神会把它除掉吗？这是在你的胸部，在左侧。你想回到卡罗来纳，印尼的康弗尔赞美主是吗？明白我的意思吗？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他现在就在这儿，你的儿女要吃神的粮，让这孩子也享用着信心。神的粮就是神在现在赐给他的医治，让他回去得到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弟兄，全心的相信。你好吗？是何等奇妙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有种令人敬畏的东西像在人们身上，也许是我的耳朵好像听到这种声响，好像有东西就像风一样的经过。瞧，这是给儿女的饼，是你们的，是给你们的，不是给我，是给你们的。现在这个时刻我非常的感激，就我所知道的，那我身体很好，但当我有需要时，这也是我的病，这是给你们的病，这是鼓励。对你们没有病的人来说，他要在神面前激发我们的心，这绝对是合适的，这是耶稣说过他要做的事。所罗马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是人子必要显现出来。瞧，看来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被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义人被践踏，恶人如灰尘一样，他们必像炉火一样烧着，然后地也要烧起来。我们看到火就要在那边降下来，火山要在全地爆发，诸天也要被火焚烧。厚厚万国的磐石，怜悯我。你好，那有一件事，你得了妇女病、妇科病，还有别的病，你有神经质，到了这个年龄就会得神经质，还有各种的综合症。但你也有一个愿望，就是领受圣灵。没错，是吗，夫人？你相信你已经承认了所有的罪吗？你相信如果我按手在你身上求神行这事，圣灵会降临吗？你信吗？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我照着使徒的方式按手在这妇人身上，求你使她领受圣灵的喜，奉耶稣基督的名，愿她领受圣灵。 Amen。 不要疑惑，她属于你的，只要她是你的，她是儿女的饼。但我说妇科病时，你觉得有点奇怪，对吗？因为你也得了这种病。你相信你现在会痊愈吗？去，只要感谢神。你好，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你能像很久以前那样吃喝吗？好吧，去吧。你说，主啊，感谢你，我相信主的同在。你相信你的背痛要离开你吗？你会痊愈吗？好，去吧。只要说，亲爱的神，谢谢你，神必应允这事儿。你相信你会痊愈，主必叫你痊愈，没有关节炎全好了，并且能健康吗？你相信吗？去吧，感谢的说，主啊，我全心接受，我相信这事儿。你们在下面的人都相信这事儿吗？这里的那一位，请你按手在坐在你旁边的妇人身上，告诉他他的静脉扩张和关节炎将要离开他。好的，神祝福你。你相信你现在就痊愈吗？回家去吧，神祝福你，回家去吧，并且说，主耶稣，谢谢你。你好，你相信这妇科病会离开你吗？你会痊愈吗？去吧，并说谢谢你，主。你好吗？哦，我知道你的名字。那当时我负责浸信会教会来牧养浸信会的时候，那塔登，那里塔登姐妹，你现在是遭受背痛的折磨，他会好的。你相信神会叫你痊愈吗？你记得几年前在米尔城浸信会所发生的事吗？他今天还是同一位神，愿神祝福你，乔治莱特。你在哪儿？你记得吗？哦，你相信如果带这个恩膏按手在你身上，你相信你会好起来吗？请过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 Amen。 要信心。好，你们都全心相信吗？那一看到那位女士，我就想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我想不起她的名字，是塔登，塔登，没错，哦，是的，她的女儿叫格里，没错，绝对是的。不要以为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只是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但你是你的背痛已经离开了，去吧，赞美主，并说谢谢主。你相信你的心脏没有会好吗？去吧，欢喜地说，主耶稣，感谢你，相信的。好的，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女士过来，你全心相信吗？你有很多的毛病，你也有背痛，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好的，欢喜地去吧，是主让你有那样的感觉了，感谢主。神祝福你，姐妹。哎，小家伙，你相信神会医治这孩子的神经质使得痊愈吗？你信吗？好的，小朋友，来跟我握手。亲爱的神，把那邪恶的东西从这小男身上拿去，愿他活下去成为正常的人，奉耶稣的名， Amen。 神祝福你，弟兄，你相信这事对吗？他会好的，绝对不要怀疑。这么年轻就得心脏病，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却不说，主啊，谢谢你医治我。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胃病使你痊愈吗？却不喜乐地说，主啊，谢谢你，他仍然是神，对吗？你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对不对？ 你相信在这末日的人子吗？几分钟前这儿发生了某事儿，我正在找的是哪儿，有人有信心成就了某事儿，那或者下星期天我会找到他，那或其他的时间又出来了。你举起了手，你相信神能够医治那个心脏病，并且身体痊愈医治你在外头的女儿，你信吗？内夫夫人，你信神 Leo Neff， 我不认得你，但这是你的名字。你有心脏病，你的小女儿有肾病，你相信她会痊愈吗？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全心的相信。站在池子后面的那位，站在后面的，你有胃病，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相信吗？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现在让我们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后后想一想我们处在什么时代，想一想这个时刻，想一想我们就在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同在中，他应许在末日要行这些事儿。我按手在这些手帕上，亲爱的神，我祈求你祝福这些手帕，医治人们的身体，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那你们的手彼此按在对方身上，你们大家都是基督身体的肢体，那应许要揭开人心秘密和做些这些事儿的同一位圣灵，他就在你们的心里边，你们是他的一部分，他也是你们的一部分。那他这样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就是你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那现在不要为你自己祷告，要为你所按手的那个人祷告，因为他们也在为你祷告。那让我们一起祷告，愿这会堂里没有一个软弱的。为什么我还要等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灵，是神，他就在这儿，就是我们所谈论的那一位。亲爱的耶稣，我们认出你的同在。几天前当那个小婴儿死了，借着信心的祷告，你叫他活了过来。亲爱的神，这里还有很多的人，我不能到他们身边，时间正在过去，但他们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他们是信徒，我们正坐在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中，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撒旦，你被打败了，耶稣基督打败了你，他从死里复活，今晚站在我们当中，证实着末日的信心，从这些人身上出来，离开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你被赶出去了，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会众。现在你们每个接受医治的人都站起来，每个接受医治的人都站起来，举起你们的手，将赞美归给他，说我现在接受我的医治，向神这么说，现在我接受我的医治，耶稣基督，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现在相信你，求你帮助我的不信。阿门。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他，大宝血洗净我中罪污。你们爱他吗？那让我们赞美他，在弟兄过来做结束祷告时，大家把手举起来，将赞美归给他。